弟兄姐妹早上好，哇，今天好像天气不错对吧，好，外面的阳光很明媚的样子。这个星期呢，我们这个地区什么是焦点的事件呢？下了大雪，听说很多年不遇，那看到大雪都放假一天半对吧，对，这个是在历史上都比较少有的。其实这个故事，那个下雪的事情呢，不仅仅在这个地区，新加坡的人都知道了。怎么呢？我儿子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就发了短信问候我，你们怎么样啊，下大雪还好吗，有没有想家，有没有我就感觉到他那个联系还是对的对不对，在大雪封住我们路的时候不能出去，待在家里可能就想家了。他就这个 homesick 的 home 呢，想家的家呢，我在想他觉得是新加坡，因为他想问候顺便问我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告诉我说他们因为工作原因，他们很快要回日本了，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对，这样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期来发生的一件大的事情对不对，下大雪，这是一个焦点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教会呢，这几年其实也发生了焦点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这两年发生的。在2014年2月20号呢，韩国首尔发出了一件令全世界基督新教都感到震惊的事情。什么呢？韩国的那个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呢判决什么呢？全球最大的教会78岁的赵荣基牧师，主任牧师，因涉嫌渎职、贪污、逃税，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看到他年纪大了，78岁，缓期执行，罚款罚了50亿韩币，50亿韩币多少钱呢？467万美金。罚款，然后他的大儿子赵熙俊判刑3年，当庭收押。哇！但不到2年，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2015年11月20日，新加坡最大的教会城市丰收教会的主任牧师也被判刑8年。不单单如此，他们教会另外还有5个人一同被判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花费了3500万美元去所谓的支持康熙牧师的太太何耀珊在美国来发展音乐事业，来见证主，这个音乐事业没发展出来，但是呢3000多万美金被花掉。新加坡国家法庭裁定这是渎职和贪污，所以说主任牧师被判刑8年。哇，不到2年的时间呢，亚洲两个基督教比较兴盛的国家，韩国、新加坡的两个最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呢都被判刑了。这个呢，哇，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他们的教会形成很大的冲击，坦白来说对我们这种华人教会，不仅仅是新加坡亚洲的华人教会，包括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呢，都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影响很大。当然很多教会都开始办讲座，什么讲座呢？针对这件事情进行，这两件事情进行处理对不对，我希望能够把那个影响减小，因为确实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对教会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伤害。但是呢，过后来能够办一些讲座，好像是亡羊补牢，但也是一件好事情。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因为人心的贪婪的问题，对钱财处理不当的事情呢，不仅仅是现在才发生。一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这里面就在讲，对不对？在他提到的6章3到11节里面说什么呢？教会里面有一些传异教，权力冲突，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是人很多的时候不愿意信服真道，把那个什么假的金钱当作赚钱的一个门路，他们以虚假的金钱呢赚钱。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人的问题，人当没有满足感，没有在真正得到从神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是虚空，就没有知足的心，那就自然就显得然后通过世界来抓取世界的财富名誉，来填满自己空心的内心。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告诫什么？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呢？便是大力啊。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呢？刚才金珍姐有祷告，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但那些贪婪想发财的人呢，就常常陷在迷惑网络无知的私欲里面，叫人存在败坏的当中。这里第十节这节经文我觉得特别的经典，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的话是怎么说的呢？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呢把自己吃透了。这个真的是，这句话说得很对，对不对？你看两个最亚洲最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呢，这个都被判刑了。当我们的人贪恋钱财的时候，离开真道，愁苦自然就来了，自然就来了。保罗的这段话呢，严重了2000年后的今天的教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不过他主要是来警戒他的门徒提摩太，警戒他的门徒提摩太。接着呢，在经文11到22节的里面呢，保罗对他的门徒提摩太提出了重要的嘱咐。我们都知道，在一封信里面结束的时候，常常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要吩咐，如果说是一个长辈跟一个晚辈写信的话，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嘱咐重要的事情，常常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里面，你们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嘱咐呢？第一个呢，嘱咐是什么？追求成圣的生活，持定永生。我们在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三个要，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第二个要是什么？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第三个是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我们一看的话，好像三个要好像是在谈三件事情嘛，其实不是，他谈的是一件事情。那这三个要谈一件事情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回到那个我们以前读过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3章16节说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了是耶稣的什么道成肉身，对不对？然后他的复活升天，但是好像没完，对不对？还缺点什么？有没有？还缺了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补足了。第6章的15节16节说什么？到了日期，哪个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于他。阿们。那6章15节16节在谈什么呢？荣耀的主去了，还会什么？还会再来，还会再来。如果说把这两件经文合在一起呢，就把耶稣的作为就谈得完整了，对不对？那耶稣基督的再来提醒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谈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实现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都有了什么呢？永生，对不对？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了与神交流的永远的生命，叫永生。在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要得着从神而来的万有平安喜乐和一切的富足。我们现在有没有永生呢？有，对不对？但有没有完全实现呢？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不对？我们还要等到什么？什么时候完全实现呢？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永生完全实现。 那就是可以亲自与主面对面，亲自与主面对面。所以说在这里面保罗在谈到主的再来的时候，也提醒弟兄姐妹，提醒保罗，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活在永生盼望的人。这个永生不是说我们跟主完全见面的时候才有，其实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刻已经有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已经有什么，有永生的人。这个永生在我们的生命要 起到极大的作用。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不要去追求从人类的情欲或肉体的贪婪，虽然有短暂的满足，但是它却像刺一样，要什么，刺透我们的心。而我们真正的追求是什么，在永生里面来追求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说保罗在第六章第三到十节呢，提出了一些警戒，提出了一些批评，而反过来呢，要提摩太追求尽公义、尽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那这里面那个这个好像六点到底是指的什么呢？我们看一看那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好像是不是有点像呢？其实应该就是一样的。再就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要逃避这些贪婪的事，但是要追求什么呢？追求从圣灵而来的成圣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生命呢？因为人是有永生的人。所以说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容不容易呢？一方面是世界的诱惑，一方面我们要追求成圣的生活，好像一个战争一样。所以说在这里也谈到说什么，你要打那美好的仗，像打仗一样。打仗的一事情是还是在说我们要来追求这个成圣的生活。在后面的第三个要说什么，你要守住这个命令，对不对？毫不玷污，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其实他看得出来在这一个里面的话是在谈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提醒呢提摩太，你要追求成圣的生活，而不要沾染世俗的污秽，也不要去随从世界的贪婪。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世界都是要钱的嘛，对不对？世人的话现在流行的就是钱财越多越好，好，或者说名誉越多越好，地位越高越好。但是呢钱财的过分追求就变成什么呢？贪婪，是不好的。因为人呢会陷在贪婪里面不能自拔，而自己的生命呢也会被那个贪婪刺透。属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成圣的生命。这样的追求是好的，因为这样的追求是一个在永生里面的追求。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那两个词语用得也很美妙，一方面是逃避，一方面是追求。你如果不追求成圣的生活，那你自然就逃避不了，对不对？因为人的生命像什么呢？像一个水杯一样，始终都要装东西。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生命其实本质就像塑料杯子一样，你始终要在里面装东西。你不装这个世界，那就要装什么？装永生。你不装永生，不装从神而来的，你就装什么呢？装这个从世界来的，你没得选。当我们装这个世界，装这个世界的贪婪的时候呢，就像装那个塑料杯子装什么玻璃渣子一样。塑料杯子装玻璃渣子结构是什么呢？刺破漏水，对不对？而如果说我们装永生的话，就像那个塑料杯子装的是清水。杯子的作用是什么？装东西。当那个塑料杯子装上清水的时候，它被创造的目的就达到了，功能就展现出来，它的生命呢就得到了体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呢，坦白来说，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人性贪婪，对不对？人性的第一大问题是什么呢？骄傲。我们都知道这点要承认。 但是说如果说我们人性里面还有贪婪，可能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其实如果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杯子的时候，好像贪婪也是一个自然咯，就自然要装东西。当我们不从神那里装东西的时候，装世界那就是贪婪，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当我们转向神，装从神而来的永生，我们愿意来追随成圣的生活的时候，追随耶稣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变成了追求永生。好，对，我最近我找的时候呢，找资料呢，也发现了一本书，他说叫什么六个纬度看美国，这本书就是谈新移民的书。他这里面谈到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有一种人呢，就是保持了马路，真的是马路的一个群体，叫什么呢？阿米斯人，对不对？他们生活追求简单，就是过得好像，但是他们生活也还是比较快乐。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生活过得简朴，但是他们有快乐。这本书的作者就说的，哎呀，你看阿米斯人的生活体现什么？追求物质生活不能没有上限，这个上限呢就是财富积累或者财富的拥有。其实我们人心里有一个限度，你对财富的拥有，其实你心里有个承受能力，不是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拥有财富越多越好的，有的太多了就好像那个杯子都撑破了，完了。他说的就是说中国人移民美国呢，作为个体呢，很多人在知识技能财富上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驾马车的人了。可能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正常来的还是非法移民来的，都是非常辛苦的，拼命的争取抓取这个世界。然后呢，财富呢，很多人其实远远超过了什么阿米斯人。但是中国心里面呢，或者华人心里面呢，常常是不安乐不平和，挣扎在自己营造的痛苦环境当中。那个痛苦环境是什么？是自己造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有华人的一个特点，叫是买房，不知道听说过没有。然后在美国买了房就租房，有一个女的呢，她因房屋贷款的压力太大了，她因为她不停的买，夫妻离婚了。离婚过后呢，她要承受两栋房子的还贷压力，所以说她省吃俭用。还有一个事情呢，是房子必须要租出去，因为如果半年租不出去的话，还贷断供，可能就被拍卖收回，所以说他生活得很压力很痛苦。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前几年在纽约的法拉盛发生了一宗命案，一个人拥有一幢三层楼房的华人妇女被别人刺死在房屋后面的小棚里面，这个死者呢胸口多处刀伤，很悲惨。其实呢，这个妇女她一看她拥有一栋三层楼的楼房，她住的地方呢是楼房外面的一个小棚里面，那个棚子里面没有热水，没有暖气，一盏灯而已。哇！然后她把她自己所有的房间呢都租出去。我们都知道法拉盛很乱，对不对？三教九流。她为了那个钱呢，也都看得特别紧，常常跟那个租客吵架。结果呢，别人报复她。你看看，自己有三层楼房，住在外面的小破房里面，没有暖气，没有热水，这个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对，为什么呢？因为新移民呢，就是好像总是有种不安全感，对不对？有种生活在巨大的压力里面，环境也不熟悉，文化也不熟悉，各种的事情好像让我们承受了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压力，也带来了可能很多的家庭的分裂破裂怎么样的。这两个故事其实都发生在，他说那个作者说发生在物质财富比较富裕的美国，可能这好像就是美国梦，对不对？但是呢，他提醒了量力而行，财富积累有的时候不但不能带来幸福，还能带来是烦恼。因为财富是什么？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在生活里面， 我们这些道理容不容易知道呢？其实都知道的，但是你做不做得到呢？做不到，对不对？因为生活像一个浪潮一样把你卷过着，别人都这样你不这样，你亏了呢，你比较心不安了，别人这样我要超过他，对不对？因为人心的那种自私，没有永生在他心里面带来平安的时候，那只能在世界里面去比较。当然呢，可能我们没有那个那么强的财富梦，但我们有我们的美国梦、工作梦、学术梦，有没有？有啊，都没有啊！哇，你们都是都是这么单纯的人，太好了。对，但是可能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全美平均学术最高的地方就是伊萨卡了。可能在伊萨克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财富梦，但我在想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强的什么呢？学术梦，对不对？就好像前一段时间一个弟兄就说什么呢，分享，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显示什么最危险的职业是在做助理教授的时候，很多人很多的教授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做助理教授那段时间，因为要拿终身教职，压力特别大，发 paper 了怎么样，对不对？很多人因为这个压力离婚了，因为没时间看太太，这是好。然后呢，很多人可能压力太大也崩溃了，什么样的都有。就是说，但是可能也有读书读得太压力太辛苦，承受不了。就是好像就是说这个。我们虽然可能不是在财富上去要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学术的梦呢也可能成为一个偶像。但是怎么来检定我们自己，坦白的说，我们作为一个可能学生或者说在大学里面工作的老师，你必须要追求什么呢？学术，这是自然的，我不是说这个就不要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提出了这个对自己的提醒，你在追求这个的时候你是为了谁，或者依靠谁，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把它的价值或重要性超过永生呢，还是你把它放在后面？当你把这些你的这个学术梦放在第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偶像。那就可能成为显出你的贪婪，这个东西本身要带给你带来破坏。虽然不是钱财，但这个也是要把你的心怎么扎透了。对，那我们就是说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的工作当成一个工作，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永生的里面，在神的追求成圣生活里面，把我们的这个结合起来，把它放在后面的位置。把谁摆在前面呢？把神摆在前面。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问，可能在学术压力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是为了谁，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是依靠谁在做。保罗在这里也谈到第二个对提摩太的祝福呢，是追求善行持定永生。十七节在十九节里面呢，里面也谈到了好像三个要，对不对？第一个是保提摩太，你要嘱咐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尽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割，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知道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信，提摩太当时在什么地方呢？哇，都忘了，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而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的省会，可以说那里也是地处爱琴海之东，与希腊的雅典海呢隔海相望，是一个富足又有优良的港口，是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是什么？财富中心，对不对？就像新加坡一样，这里呢可能像纽约一样，对不对？ 商业中心，也是财富中心。不单单如此，它还是一个文化中心，因为以弗所它商业发达的话，许多的希腊学者呢就来到这里宣传希腊的文化艺术，使它更为繁荣。所以说在以弗所当时被当时的人称为亚细亚之光，是指它的在文化上的地位。一个是商业发达，财富富足，文化也感觉到他们也是富足的地方呢。所以说身处这样的地方的人，他们有个什么心态呢？他们一方面看自己呢，那这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我就要努力追求什么财富，因为别人都追求，我也要在这里追求。第二个方面呢，他就说哎呀，我们因为是有钱，那就变得什么恃才骄傲，我因为有钱就变得骄傲了。为什么呢？因为有钱还有不能钱解决的事情嘛。有钱了，有没有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呢？其实还是有的，对不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人就会形成一种这样的看法，我们就既然有钱，我们就钱财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骄傲。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被大的背景下面，这些想法自然就会怎么渗透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自然教会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就警提醒提摩太，你要去警戒那些钱财富足的人，对不对？不单单说不要警戒他们不要依靠钱财骄傲，同时呢还鼓励他们要行善。因为人重要的不是钱财上的富足，乃是要在什么上富足呢？好事上富足，对不对？好事上富足就是行善咯，做善事。那用什么去做善事呢？用什么做善事？我们看看这里经文十九节是什么，为自己居住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了真正的生命。所以我英语不太好，我看到是这个 lay up， 对不对？ lay up 是放下呀，成为一个铺垫，对不对？ foundation， 把什么放下作为铺垫呢？财富，对不对？把财富放下作为铺垫，做成什么呢？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了真正的生命。真正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永生的生命。财富作为永生的铺垫，叫我们行善，叫我们行善，来荣耀上帝，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里面就看到说，人虽然可能你富足，你在钱财上，你在知识上，或者说在地位上、影响力上，你有富足，但是你不要依靠这个，要依靠什么？厚赐百物的神。同时呢，要把你上帝赐给你的这些东西，成为放下，成为一个根基，塑造我们生命的根基。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对比很强烈的人，一个人呢叫巴拿巴，对不对？他是在四章最后两节，但第五章马上一到五节又是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呢？亚比尼亚。这两个人呢，我们都知道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面到处出现，他不仅把自己的钱财奉献出来，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还是一个追随神的人，追随主的人，到处去见证福音。他还接纳了一个当时人人都怕的人，叫什么名字呢？保罗，成为保罗的鼓励者、帮助者。而这个亚比尼亚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他跟使徒说，他也把房子、钱财、地图卖了，但是呢，他只给了一部分。结果呢，他的下场好惨哦，死了。你觉不觉得什么？上帝的惩罚是不是太重了？他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呢？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滥用金钱或钱财去图人的赞赏。他看到别人那么做，对不对？他也这样做，但是他没有真正这样做，有小金库，有小金库。这也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要避免的事情。像巴拿巴那样被人称许真正的乐善好施、做善事的人是一回事，而像那个 压呢一压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提摩太说，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不仅仅是财富的施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借着我们去行善有改变和成长，有改变和成长，不仅仅是一个施舍而已。在施舍做善事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得到更新改变。你可能说我们中间没有比尔盖茨，对，比尔盖茨不在我们中间，也没有王思聪，对不对？王思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的人还经历着钱财的缺乏，但是呢，但是实际上看看我们的话，我们这里的人大多数人还生活过得去，对不对？而在这个全美学术最高的地方呢，我们富足的可能不是钱财，没有纽约 City 那么富足，但是我们富足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知识，对不对？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知识比较富足的地方，但是这个知识富足的地方，当我们跟随主把我们的知识用作在上帝面前被主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就带来美好的祝福。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新加坡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在国立大学做商学院做教授，他教 MBA 班学生呢，大多数都是 CEO， 很有钱，有新加坡的、台湾来的，还有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呢，在他每一季教他学生之前呢，他都祷告为他的学生，求神给他机会能够在他的学生面前见证主。所以说他讲课的时候呢，常常把圣经的原则带进他课堂里面，学生们觉得挺好，讲得挺好。在每学期结束的时候呢，学生们都组织去唱卡拉 OK， 因为这个老师呢，这个弟兄呢，歌唱得特别好听，真的男中音，他是男中音，每次都要求他唱几首歌，他就专门自己做了卡带，基督教歌曲。他跟他的学生说，我擅长的是基督教歌曲，其他的不太会。好，然后他就说，好啊，你来唱吧，我们真的是要听你唱歌呢。然后他就唱基督教歌曲，他就通过这些机会呢来见证主，见证主。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坦白来说，我们有没有挑战呢？见证主，可能钱财有点问题，但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时间和关心，给出我们的时间，给出我们的关心，去帮助别人。这个呢，我在想，可能是我们这里的华人，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弟兄姐妹面临的挑战。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这么做。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呢，她工作当中本来也压力很大了，很多工作，家里面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呢很忙碌，就像一只蜡烛，两头都在点燃烧，对不对？不过我在神面前呢，为她求一件事情，就是要在她的生活当中有机会来侍奉主，不仅仅是自己的家庭和工作。有的时候只是看顾我们自己的家庭自己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陷进去，会不会？有可能。怎么靠来解毒呢？有的时候要出来，在侍奉主里面，侍奉主的机会的经历里面来经历神，把我们的生命重心呢从我们的工作，从我们的家庭里面转出来。所以说这个姐妹呢，前不久带了一对夫妻信主，感谢主。不但他带他们信主，他还愿意给他们做出行栽培成长八课，现在我们正在推的成长八课。信了主，你觉知信主，好，太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有成长八课来跟进你。那个姐妹呢，也愿意拨出时间来做这个跟进的工作。哇，真的是感谢主，哈利路亚。当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来使用的时候呢，神必然会做了全备的带领赐福。这里面保罗在对提摩太的第三一个祝福是什么呢？保守真道，持定永生。在这里的经文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最后祝福提摩太要保守他所托付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教会里面有人不守真道，反而去拥有这些虚假的世俗学问，结果是什么？偏离了真道，偏离了真道。保罗在这里再次强调了 持守正道。即使我们从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好像到处都在谈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持守正道。在最后信的结束的时候再谈这件事情，看来持守正道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什么重要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教会2000年以来呀、都在进行那个正道的战争，这两方面开战。一方面是什么呢？教会外面的征战，防止外面教会一些错误的言论对教会的攻击。几年前不都有个电影叫什么达芬奇密码，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候呢，新加坡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神学院就办也办讲座解释这个达芬奇密码这个电影的荒谬，这个圣杯啊的荒诞，指出他们的错误，对教会外部进行征战，持守正道。同时呢也对另一方面的战争，就是教会内部，教会内部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对教会带来一种破坏的是什么呢？成功神学。比如说那个韩国最大的教会赵仲基的优一舵教会宣扬的是什么呢？成功神学。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他们强调的什么？成功神学。这幅画呢叫什么？成功神学。这个车是什么车？我不认识啊。但是以前有一个灵恩派的宣扬成功神学的牧师亲自跟我说，当时我在韩国受苦天天吃泡面的时候，他跟我鼓励我，他这样鼓励我的：要向上帝求，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他要一辆奔驰，过了没多久他按着别人的奔驰车祷告，上帝真的没多久给了他一辆奔驰。这是他对我的鼓励。但是我坦白的说，在这个成功方面我比较信心比较小，我没有这么祷告我要开奔驰。这就是成功神学。对成功神学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批判。在韩国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姓金边牧师呢，他就谈到赵仲基教会这个问题啊，就是赵仲基牧师被判刑的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教会财务的问题，对不对？管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背后还有神学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就是说呢，在韩国大城市里面的教会呢，他常常什么，为了教会信徒人数增加，最有什么最对普通人有吸引力呢？在大城市里面其实生活压力很大，对不对？成功嘛，你来信耶稣，你来信上帝，你就成功。没有奔驰有奔驰，没有宝马开宝马。这个神学的提出好像对那个韩国60-70年代的人很有吸引力了。国家刚刚经济起飞，大家都追逐钱财，哇，你信上帝信耶稣发财很好，教会增长很快。但是呢，这个表面的繁荣的危机是什么？没有正确的神学为根基，表面上很成功，但是常常发生问题，常常发生问题。我们现在呢，今年也是宗教改革500年，对不对？马丁路德提出了一个十字架的神学，我觉得这个十字架的神学也是保罗提出来的十字架神学，也是真正的我们生命根基的神学。十字架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也代表上帝的祝福与慈爱。当人认知自己绝望无助的时候呢，才发现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当我们在软弱挣扎当中的时候，却在十字架这里找到了什么力量。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经历试炼，经历软弱，经历挣扎，这是我们生命的本性。你有钱的人也经历软弱，经历挣扎，经历罪对我们生命的捆绑和破坏。没钱的人你也在经历软弱，经历挣扎，经历罪对我们生命的捆绑。有知识的人如此，没有知识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真正的需要对付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在哪里得到对付呢？在十字架那里。 在哪里得到释放呢？我们的生命的重担在哪里得到释放？在十字架那里，在十字架那里。所以说香港的一个老师，神学老师温文耀就写了一本书，他说无能者的大能，我们都是无能者，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我们生命得到了更新和改变。就像一个我们生命本是不堪的破碎的瓦器，但因着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呢？有耶稣这个宝贝，我们虽然软弱，虽然跌倒，但却可以来到主的里面，经历他，经历得胜，经历夸胜。人的成功不在于从世上得到了什么，人的成功乃在于什么？得到了永生，并且持定这个永生，让这个永生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以这个世界为偶像。我们持定永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上帝赐给我们所有拥有，我们能够拥有的都是从神来的，这些东西要引导我们去享受神啊。我们拥有的东西不是让我们要享受拥有的东西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享受神。怎么享受神？行善，让我们生命更新，让我们生命成长。真的是愿上帝来带领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他里面成长。我也从网上借用了一张图，生命影响生命，他们的一张图，他说什么呢？前我欲利用主，今这主用我，钱是我的事业，今什么呢？为主工作。愿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竭诚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主做工。我们做个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使徒来写出这样美好的信息。虽然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但我这也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日的提醒，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依靠你。在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经历富足的时候，这个富足的东西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还是以你为乐，我们单单要来享受你，追求你。所以你在你，愿你的主啊，你愿你差遣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主要真的是我们愿意的一生跟随你，求主你使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长，使用我们，在使用的里面，我们也生命经历成长。主啊，真的是我们被你所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对今天信息的回应。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主，让我为你扬声。假如时间绝不留情，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帮助让我看清世间方向，帮助我愿任你陶藏，不明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丰盈，到现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动荡，皆成为主一生摆上。 过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我拼命为你欢笑，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护领保险，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爱灵心更大，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下面是欢迎的时间哈，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你们站起来自我介绍，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们。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吗？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是吗？好，那我们就彼此问候，说耶稣爱你。特别是你都从来没说过话的人哈，你就走出你的座位问他们，有没有说我从来没跟一个人说过话，我跟他说耶稣爱你，太远了，可以走过去，给你们走过去，今天我们有的是时间。嗯，真的很早。嗯，好吧，那我跟你们说，耶稣爱你们。好，下面是报告的时间。今天吃完饭以后，有教会的同工会，然后请各个同工，然后你们1:30的时候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参加同工会。如果您也有心侍奉，愿意跟你的同工们一起搭配，你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对，然后下个礼拜六呢，我们就是有那个长执会，也请长执们能够出席，然后为了教会的事工摆上你们的时间精力，我们为主向主来献上感谢，也祝福你们。然后在4月7日到8日，然后有姐妹的禁食祷告会。那顺便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那个什么里边有这样一个夹页，叫2016年，写错了吧？2017年姐妹禁食祷告会报名问卷，对，是个报名问卷。如果你要你这上边都是中文哈，都看得懂。然后就是说，你要是怎么样，你就填在上边。填完了以后，你就交给了那个易如姐妹，易如姐妹在那里站起来，对，她就是易如姐妹。如果你要愿意，你就填在这上边哈，然后交给了她。姐妹啊，听好了，是姐妹啊，弟兄们就请你们、哎、下一次预备，只是预备心就好了。对，这一次只给姐妹开的，弟兄要等到下一次才可以呢。对，然后那个下面呢，就是说在7月10号到14号，我们有那个 VBS， 就 VBS 是对这些有小孩的父母们开的哈，这些小孩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你们的报告比我还多呢。好，那我听你们报告。对，那个这个很重要哈，我希望你们暂时能听我说这一个件事情。7月10号到14号是为这些小孩们开的，就是说在高中以前的学生开的，小朋友们开的，6年级之前就，啊，对，反了。哎，就一个人听我说话，好吧？嗯，别人都不听，你们都自己说。好，那你们都自己说吧，我就不用说了，好吧 ？Anyway， 对，那就是说，在这个6年级以下的小朋友们，你们在这一个礼拜可以送到这个教会来， 不仅让他们有玩有吃，还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到圣经的知识和圣经神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位神。老师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年我们有办过一次，真的办得很好，很多的家长都流连不舍的说，哎呀，明年一定要办呐。对，我们就回应你们，我们今年再办一次。对，如果你们要是觉得，哎，你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他们也有小孩，我们鼓励他们来，我们不限制上限，我们你多少人来我们都欢迎。对，但是我们就有一个要求，必须提前报名。虽然那个同工们从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就开始预备开会，准备这些事工，下礼拜还有更多的会议要准备这个事工，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摆上，我希望大家能够感谢。但是同时呢，如果你不能参加这项事工，因为我们呢有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同工帮助，所以如果你不能帮助，我希望我知道你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这是你肯定能做的。不管你在家里也好，在这里也好，还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为这件事工来祷告。因为孩子是我们带到神面前的唯一的产业。如果你要是说觉得，哎，反正我就管我自己或者是什么的，钱财绝对带不到神面前。但是你有小孩，你一定能带到神面前。对，所以这是一个责任重大，而且是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事工的参与。那接下来呢，就是3月31号到4月2号有一个退休会。那是中文查经班举办的，就是我们的学生团契主办的。然后呢，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对，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充分利用这个时间，不管是讲言同工也好，都能够受益。好，然后4月2号和9号，这是那个狂热的那个春假。我们没有那个英文堂，也没有 boss 接送，只有如果你需要 ride 可以跟同工或认识的人说一下哈。然后有受洗的呢，就想有心想受洗，那就提前3个星期要和那个保罗牧师和这个唐牧师来约谈。然后最后一项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3月24号，我们是这个不是我。对，我们有一个一年一度的那个会员大会是在4月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参加已经超过3个月，你也是受洗的基督徒，你愿意参加这个教会成为会员，那你就跟这个教会的秘书Michael 是吧，跟他来要这个申请表，你也可以成为会员，当我们会员大会的时候你就有表决权。对，这是最后一个事情。那接下来呢，饭已经来了对吧，好吧，行，那我们就先为饭食做一个祷告，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是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让我们在灵里得到饱足，你也赐给我们身体的需要，让我们在身体上也能够得到饱足。我们为我们今天的饭食向你献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丰盛的食物，让我们吃了能够力上加力，为的是更好的服侍主。我们也保守你在交通，让我们吃饭的时间也交通的时间能够真的彼此关怀，彼此能够在灵里有一个合一的祷告和灵里的合一的交通。主耶稣，我们也求你祝福迦南团契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这样的爱心为我们的饭食来做准备，求你加上祝福在饭食上，也加在他们的身上，也保守我们散会的脚步，让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学习生活都为更荣耀主你的圣名而活。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起立唱三一颂，领受祝福。
从主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默祷，然后上回。